一个人没有啊。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18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为了格陵兰，对身后的八国发出了关税的最后通牒。原来之前呢，只是嘴炮，只是说说这个关税威胁，这可是国家行为了，这是当真的啊。另外呢，关注伊朗的最新进展，到现在可以总结的说，这场伊朗的最大的这次的抗议运动已经被血腥的镇压了，现在街上已经看不到人了。那川普呢？外部势力呢？哎，川普还在说了，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还在继续往中东赶，应该就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就位。但川普呢，现在干嘛呢？继续嘴炮轰击伊朗，还没停啊，还在骂。另外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呢，聂卫平没了。我看这两天大家也都在讨论对他的前半段和他的后半段，包括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家庭生活有过很多的讨论。我认为人家的家庭生活这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他和胡耀邦和聂习近平他们之间的关系，老实讲呢，我也不是特别感兴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就是当年那11连胜啊，我是因为他开始费尽一个，我可以说是一棋盲，从那天买盒围棋自己也在那儿摆棋谱，从那儿也开始打吴清源的谱，也开始在那儿学习围棋啊，半真半假的还迷过一段时间。那时候都讲嘛，围棋是野狐仙，它能迷人。哎，就是这个人啊，曾经确实是狠狠的激动过我一段时间啊。这一幕在人的成长经历中，你说那时候可能人们都很土鳖，可能都不是很成熟，但那时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一个民族英雄。那当然现在想可能有点可笑，但在当时那可是当真的啊。另外呢，一个热门的话题，艾卫卫回国了。反贼回国，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雍正朝出过一个曾静，跑到岳钟琪那儿策反，最后弄到北京来，经过雍正做工作，写了一本《大义绝迷录》，迷途知返。啊，最后呢反而举着这本东西到天下的私塾里边去讲课啊，去宣扬雍正爷的好处，原来的反贼最后变成了这个啊，这是你要从那儿往后数不计其数了。说到眼下，你比如说艺术圈里也有啊，你比如说当年的范曾64的时候去法国了，当时多决绝，写的东西最后一看到法国也没人认识我，也没人拿我当回事儿，最后怎么办？最后低头认错回国，人家还是当大师。还有那位著名的诗人北岛，跑出去以后发现也没人搭理我了，最后英语也学不会，最后怎么办？最后还是低扫目打眼的还回去了。但后来这北岛大家还知道他在干嘛吗？这个人也就没了，他的灵魂也就消失了。现在呢，这位艾老师也回去了。回去呢，我看这两天有很多的讨论啊，有感到愤怒，有感到惋惜，有感到不解，也有感到理解和同情的各方面吧。我就不说那个了，我说一点新的。那你回去了，你就要考虑清楚你付出哪些代价，你会失去什么，你得到了一些东西，但你会失去什么，要把这件事儿想清楚。来，今天呢是度假回来的第一天啊，这度假呢很有意思啊，这个过了幸福的一周回来呢，继续给大家工作，咱们继续聊我们的新闻啊。度假呢就算这篇就算是翻过去了。 来，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有些事儿你还得说呀，因为尽管过去那么两三天一两天了，还得说。说到台湾，那现在最大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美台的贸易谈判终于拍板了，台湾拿到了那个 15% 关税不叠加的日韩待遇。这里边呢有几个点还是非常敏感的。首先呢，这一次的签约地点不是在以往的那个 AIT， 在台湾有一个美国办事处，那在美国人家有 AIT 的总部。以前台湾的官员要去找美国办事都奔那儿，不能正进政府的正式的部门，但这次是在美国的商务部。而且这次呢是故意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呢就把台湾代表进入商务部进行谈判和政府签字，然后呢他都给拍成照片，他都在他的推特上，在他的媒体上他都给公布了。然后他在那个叙事当中描述这个过程当中，公开就称是台湾政府、台湾驻美大使等等。要知道美国商务部长，尤其是卢特尼克，在美国的整个的排序当中他是个大部长，直接就这么表述，这有点故意了。他把它做成了国家对国家、政府对政府的一场正式的国际谈判。或中国驻美大使馆那是就急了，必须把这个协议撤回，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进行了很多的威胁啊，这个是很厉害的。等于美国呢，因为国会各方面都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表述，现在美国的行政机关把台湾的官方化往前又推了一步，提升了台湾的政治和经贸的地位，这个承诺是兑现了。所以说这一点呢意义是很重大的。那第二点呢，条件尽管 15% 关税和日韩拉平了，但是呢日韩都有五六千亿必须要投资啊，然后由美国由川普来指定你要投什么投什么。你比如日本很多都是什么制造业芯片他来投，韩国造船你得给我投。对台湾来说呢，大数也有一个5000亿美元，但是你仔细看呢，还不是。这5000亿里边有2500亿美元的投资，然后有授信保障2500亿美元。这授信保障呢，有点像是担保，这个并不是直接投资。也就是他在外边干活的时候，你比如说在美国去投资了，然后在台湾这儿要有银行对他进行担保。你比如说台积电在那儿，分公司在那儿，他的担保谁？就是台积电的总公司啊。所以说这个呢还不能算是投资，大概的真正要在那儿的投资就建四五个厂吧，2500亿美元，这数也够大。而且呢这个投资并不是由川普或者是卢特尼克他们来指定，而完全是由企业自主来决定，没有强制的标的，也没有强制的限期，反正你就在这几年把这2500亿啊落地在美国就完了，条件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很多台湾媒体讲这个比日韩的条件要有大幅的优惠，这一点是确实的。当然呢卢特尼克后来讲的时候说了一个 40%， 就是要把台湾半导体 40% 的产能搬到美国来。后来呢当然这只是他的一个愿景和说法，这个在整个的谈判过程中啊，在这个协议里边没有这个表述了，这是他的一个愿望。当然呢后来也有很多西方的其他国家讲，这么重大的产能都放在台湾岛，这个大家心里都不放心。台湾呢现在大家都要求台湾要把一部分的产能转移到，你不管是美国还是德国还是日本，你不管转移到哪儿去啊，这个大家才放心。这有点大家都在强迫台湾来转移产能，这样对大家都安全，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大的趋势，这没办法啊。所以说这件事儿 对台湾来说，这次签的是很漂亮的啊。赖清德政府呢，在这件事儿上啊是有成绩的。那很多朋友就问，那如果最高法院下礼拜，也可能是下下礼拜，判川普关税无效怎么办呢？那你还欠他干嘛呢？这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件事儿也是有意义的。这件事首先是双方愿意的啊，不是说美国强迫台湾，台湾呢是被迫接受，不是这样的。因为台湾和美国一直在签一个自贸协定叫 FTA， 还在谈判当中，谈成了吗？还没有谈成。但这件事因为关税，因为贸易这方面的事情，实际上把里边的主干现在已经确定下来了。因为现在看呢，最高法院无非对川普关税就这么三条嘛，三种可能。一个是技术性限制，就是你不能啊，前面的就算了，以后就不能再这么签字了啊，不能再这么搞关税了啊，你不能无限期的、无范围的，你想干嘛干嘛，那个可能就不同意了。这种可能性现在很多专家判断，美国最高法院它也是护犊子嘛，因为它是美国法院，它不是世界法院。那你说你这不就不讲理了吗？你占完全世界一年的便宜啊，这事儿就算了，以后不干了，那这算怎么回事？他是美国法院，他不是世界法院啊，他照顾美国人的利益，这个大家都能想到。所以说技术性限制，这是最大的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那要这样的话，那美台协议继续该干嘛干嘛。第二条呢，就是原则性否定，就是你不具备这个权利以后不怎么样啊，这事儿就坏了。那现在谈的这个东西怎么办呢？现在是和政府谈的，那就要走国会了。如果这个东西在参议院或者是得到批准，那这就升级为了 FTA， 升级成了条约。这东西还有效，双方愿意的嘛。然后第三种，最高院可能因为现在这是比较低的，全面否定川普的关税权。那川普举着大板子，包括签的这些玩意儿全部作废，那台湾他也愿意把这件事儿转化成 FTA 的协议。那咱们不算关税了，咱们就直接变成 FTA 的协议，变成两国的一个正式的贸易条约。这个呢，双方也是愿意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台在最高法院宣布之前签这么一个东西是有意义的，台湾是愿意的。这一点呢必须说清楚啊，这还不完全是割韭菜。因为呢它奠定了台湾是在美国的这个贸易圈层里边，第一层肯定是英国了，第二层就是日韩台，这个处在第二圈层。那中国你现在加起来大概得有 40% 左右的关税，台湾只有 15%， 在竞争上具有巨大的优势，能保证这个大家都高兴啊。所以说这一点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这东西是有意义的啊。那下边说说中国方面什么反应呢？那立刻就急了，骂街也不行啊。结果就在这件事儿宣布的时候啊，结果呢，中国在24小时内34架解放军的军机、11艘海军的舰艇，还有一艘中国的什么什么海警船，一下又越过海峡中线，又在那儿折腾，又在那儿绕去了啊，用这个进行了一次示威啊，这就是不满了，表达强烈的不满啊。那你管什么用啊，你能咋地啊。来吧，下边说说韩国。老尹的案子现在逐步就开始露出水面了。韩国尹锡悦总共现在有几个案子？有八个案子。第一个案子一审判下来了，其中的一个啊被判下来了，也就是他妨碍执行拘留案，一审被判5年徒刑。一开始呢，检察官求判的是10年，但是呢，说他什么涉嫌行使虚假文书，向外媒传递虚假消息，这些指控呢，后来法官驳回，最后给折了个半，最后判了5年。第一个案子就下来了，后来老尹在那儿听取宣判的时候，现场是有视频、有照片的嘛， 现在看着人都不是人样了，就老的就已经完全那人看着都不认识了啊。第一个五年，那后边还有七个案子呢，最严重的是主导内乱案，一审判决2月19号宣告。那这个案子到什么程度？检察官求处死刑，检察官追求的是死刑。所以说现在看啊，这一家子这两口子的未来的命运啊，因为毕竟是我们这一个节目里曾经的主角，我们会随时关注他。现在看呢，完了，哈哈，完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日本。日本高市早苗最近火呀，他的上镜率啊各方面啊达到了爆棚的地步，戏特别多。首先是李在明来一块敲鼓啊，一块干嘛啊，表现的呢非常的真诚啊，把这个日韩关系上升了一个台阶，两边呢关系至少从私人关系来讲啊，这个都没毛病。我想呢，大家也都见识到了高市早苗这个人做外交的厉害的手段啊，这个女人是相当不简单的。然后呢就是她的姐们梅洛尼到访，两个人呢一套行为艺术啊，都是那种成闺蜜了，两个人啊用那种真情换真情，两个人呢都非常啊感动了。特别是两个人在道别的时候啊，深深的抱在一起，然后梅洛尼呢用英语，这个因为都有视频嘛，大家都听到了，然后就跟高市早苗讲，这还抱着呢，然后说你记住，你永远都可以指望我，你不管需要，就是你不管需要什么，只要你需要你什么都可以找我。我知道这会很难，但是我愿意陪你一块儿来面对。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抱着高市的肩膀。因为整个这个画面呢没有看到高市早苗面部的那个镜头，我估计呢眼圈也都红了。最后梅洛尼坐到车里的时候，高市还恋恋不舍，两个人一一道别。这种场面呢在正式的外交场合出现这样这种非常真诚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相信这不光是感动了日本的民众，让全世界看着也都眼前一亮，原来外交还可以这么做吗？你就能看到当时安倍怎么来周旋川普，这川普去的时候安倍当时也是这套啊，最后呢也是在情感上拿下了川普，让川普至今对他念念不忘。现在日本又出了这么一个厉害的角色，这是非常厉害的。那意大利来两边能怎么样呢？哎，结果他们本来都是G7的嘛，大国俱乐部的嘛，哎，结果两个人呢又把两边的关系升级为了特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于是盟中盟。那当然很多人很警惕了，你日本和意大利这啥情况啊？那再加个德国，你们仨又来了，那他不是那个意思了。就两个人呢无论是从个人关系包括两国之间的未来的合作，达成了一种特殊的战略和伙伴关系。所以说这两个到访为即将到来的日本的大选，应该说呢给高市早苗大大的加分啊，应该说现在要搞他的民调还会涨，这个确实很感人了。那下边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正式向执政联盟和自民党表达了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的意向，也就是众议院呢过两天就开会了，大概是20几号啊，23号24号就开会了，开会完了以后呢他就正式宣布了，什么时候选都不给大家留功夫，就两个周末，2月8号或者是2月15号咱们就立刻开始。现在说2月8号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从宣布一直到大选大概中间也就只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咱们立刻就起跑，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为什么呢？你这着什么急呢？现在看呢，他首先当然依仗的是自己的高人气，特别是这个中青年人啊，对他这种 疯狂的这种支持，那这时候不趁热打铁，因为现在他众院参院两个都不过半，现在利用个人的这种高人气，大家对他的期待，那我这一波流我就把他推过去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啊，这是一个大好的时机。另外呢，现在太难了，因为现在他和维新会两个人加起来刚刚过半，也就是本党同志加上维新会，不管是谁，有一个议员耍脾气倒戈，那这事儿都过不了，重大的法案预算案什么都过不了，那这保不齐啊。你比如说现在在自民党党内，石破茂他们这些人一直在背后说三道四啊，他得看这些人的脸色，这活没法干。所以说现在呢，这件事干脆咱们就重来吧，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啊。另外呢，自民党内部现在也不好说，现在什么菅义伟啊、石破茂这些人一直在底下嘀嘀咕咕，通过这次大选咱们整合一下吧，我是总裁咱们整合一下吧，党内的政见能不能统一啊？出去选举咱们得举着一面旗子，你不能说三道四。那有的老家伙不同意，比如说菅义伟，我不选了可以啊，你就别干了。所以说现在呢，又不知道石破茂会不会也做出这样的表态，现在有这么几个老家伙，现在那你就别干了，党内要进行整合，逼大家来表态。第三呢，说的就是那个预算案，这预算案谁弄的呀？石破茂弄的。那你现在如果不现在打破重来的话，还按着石破茂那个预算案继续推进的话，全完，哪有什么经济改革啊？那整个经济一年半载上不来，那人没有人等你高枝草苗的，那你就破产了。所以说为了推他那个大胆的经济政策，必须现在把那个预算案给他废了，那就得推倒重来，这个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不能按着你石破茂画出来的道我继续往前走，那日子没法过，你那肯定完。所以说现在这个也是让他没有选择。另外呢，和中国的这件事儿，这一次等于就是一次大的公投，全民表决，同不同意我现在这样的态度，大家给个话，你要不同意你就别投我，大家认为我现在做的对你就支持我。现在等于他要进行一次民意的公决，这件事儿啊意义也非常重大。所以说整个这几件事儿一厘清，就会发现顺理成章。这时候不利用自己的蜜月期高人气，这时候不干反而才怪呢。所以说现在看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啊。那下边那和中国之间呢，现在有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实际上已经把向中国出口的光刻胶给禁了。你不是把我的重稀土给禁了吗？那我就把你的光刻胶也悄悄的给禁了。就跟我们提前分析的一样，中国要干点什么事儿，拿着大喇叭四处吆喝啊，我要干嘛干嘛。日本呢，他不会跟你斗嘴，不会在言语上造成这种冲突啊，就是原来台词里说那句话嘛，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哎，我悄悄的给你一些还击，我不在口舌上跟你一啊进行这种逞强，逞一时之快，和泼妇骂街似的，不跟你干那个，哎，他悄悄的在关他的水龙头，在下手啊。所以说这件事呢，当然干了吗？你要仔细查呢，大概有那么两三家日本媒体是有这个报道的，但你要说真的干了呢，政府也不承认，你要问他的官方长官或者是啊这个什么主管官员，他也不承认了啊。但现在呢就是那么一个情况。下面说是乌克兰，乌克兰最新现在什么局势了？泽连斯基有一个表示说，我们的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准备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们坦率地向我们的合作伙伴说明了情况，包括防空导弹系统，说也包括呢我们需要的各类装备，各方面现在已经都出现了一些不足， 我们试图加快进度啊，我们的合作伙伴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但是遗憾的是，现在欧洲国家都在忙什么呢？都在忙着保卫格陵兰呢。那谁在关注乌克兰现在告急啊？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现在你就能知道，格陵兰的事儿，我反复跟大家原来分析过，是一个伪命题。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不成立的，是川普故意挑起来的这么一个噱头，完全没有理由的这么一场是非。哎，普京呢想拿乌克兰啊，川普呢想去夺格陵兰，都差不多是一个意思了。啊，都是那种啊黑社会老大的那种做法，但是他现在天天念叨格陵兰的这件事儿，反而牵制了欧洲主要的精力。现在乌克兰那边反而现在没人管了，这背后是不是故意的这么一个大棋？大家自己品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马克龙呢也最新做了一个表述，他给总结了一下，说一年前。乌克兰完全依赖美国的情报能力，但到今天乌克兰三分之二的情报是由我们法国提供的。大家就知道在这背后啊，实际上川普他们一直在往后退，美国一直在往后退。那现在谈判这件事呢，泽连斯基他们都做了一些表述。泽连斯基讲，乌克兰代表团将在近日到美国和美国代表会面，大概在这个周末在迈阿密会举行新一轮的会谈。泽连斯基讲，如果两边能达成协议，那整个文件将在达沃斯签署，达沃斯论坛嘛，这是去年川普是视频参加了，今年呢川普已经讲了他要亲自去，小泽也去，两边呢会在达沃斯见个面。然后呢，这不是这个如果能搞定的话，就是美乌之间的这二十条能搞定的话，就直接就签字了啊，包括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啊等等这些文件啊，四个文件嘛，他们就基本就可以签了。那俄罗斯的说法呢，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讲，说俄罗斯正在和美国进行对话，但我们不和欧洲人进行对话。说俄罗斯正在期待库什纳和维特科夫来访问莫斯科，但没有确定具体的日期。等于这件事儿呢，现在还在这边啊，还在自己谈。但是对俄罗斯这边，他不点头，说什么也没用啊。到现在这两块还没有什么清晰的迹象。那你俄罗斯到底同意不同意这边搞的二十条、十九条？这边一直是否定的态度。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出了这么一件事儿的。川普呢，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路透社独家专访的时候讲，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结束冲突了，反而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态度现在是一个问题。他讲，我认为普京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我认为乌克兰还没那么准备好达成协议。那路透记者就问呢，那为何美国主导的谈判解决不了这场冲突呢？这主要问题在谁呀？川普直截了当回答，泽连斯基。现在主要问题在他这儿，明显表现出了对乌克兰领导人的强烈的不满。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不是有人讲吗？说库什纳和维特科夫准备去莫斯科。然后路透就问川普，那他们去什么意思？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行程。那说下礼拜在瑞士达沃斯要见泽连斯基啊，川普讲，如果他要去我就会见他，说明什么？事先也没有说好。那为什么泽连斯基一直不点头啊？为什么你认为他是现在谈判的主要障碍呢？川普呢也没有细说，只是说我认为你们都知道他是很难走到那一步的。这就是他和路透社说的这么一套话。不对呀、啊。就在我休假之前，川普那个普京不搞了个炸家说嘛，说乌克兰炸他们家了啊，川普第一时间就帮着普京背书，痛骂乌克兰人啊如何怎样。 最后被证明是个假的，是瞎掰的。大家还记着当时川普是怎么说的吗？俄罗斯和普京是整个和平谈判的主要障碍，他是这么说的吧？他表现了，他用了好几种不同的方法，说的是同样的一个意思。结果我就度个假的功夫，又全变回来了。现在普京是好人，现在主要的障碍是泽连斯基了。是变回来了吗？还是那句话，其实一直什么都没变，他一直就在普京那边。所以说你说变了吗？变什么变了，根本就没变啊。来，下边快速说说委内瑞拉。就在我度假这两天，反对派领袖马查多拎着个包，穿着一身白衣服啊，白西装进了白宫和川普进行会面。那谈的怎么样啊？川普对这次会谈是比较满意的啊，出来以后对记者就这么讲，然后说呢，我刚刚与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进行了一次非常棒的会面，他显然很尊重我和我们的国家，他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了我，但是我告诉你，我认识他之后的感觉，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他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这是他的原话啊，大家听了吗？他根本没有提到这个人的名字，也可能确实名字根本没记住，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哎，反正知道有这么个人，大概准确具体的名字，实际上他可能真的是不熟悉。他一直用的是他，我碰着这么个人，怎么怎么着的，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啊。马查多呢，他是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大框，因为诺贝尔奖是给他一个奖章和一个就是跟那个菜单似的那个夹子，打开就一页，上里边有一些简单的说法，谁谁谁啊，因为什么获得了这个，然后是一个奖章啊，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他给做了一个大框，严格讲就不是他那个一页的那个夹子了，他在上面呢写了一段啊，这个我专门把这个授予川普奖章的一段文字，最后把那盒里的那奖章一并也都送给了川普。川普呢后来传出来的照片他就笑纳了。这件事儿呢让全世界应该说是贻笑大方，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这诺贝尔和平奖人家是颁给这马查多的，你好意思就接过来？那奖牌的后面没刻字吗？有刻字吗？当然了，那和平奖啊，就这么大的一个奖章，它的正面是诺贝尔了啊，这样然后说的是什么的一些话啊，它的背面是刻着那个象征和平的图案，然后今年的获奖者是谁，人是写着名字的啊，最后就归你了啊。当然正面是没名了，那它背面它有名啊，你也好意思就收嘛。所以说这件事看起来它就魔怔，这件事特别令人难以理解，你怎么能够把别人的奖项据为己有，对这件事毫无羞愧感，在这件事上毫无道理或者是伦理的底线，这俩人一个敢送，一个是真敢要，俩无耻之徒，就可以这么讲啊。我现在对那马查多我基本那好印象基本是丧失。还是说这个和平奖，这本来是左翼阵营的一个旗帜，一个标志，它有时候展现出来的理念甚至是极左的，人家是左翼阵营搞的这么一个事儿，你川普非要这么一个奖干嘛呢？你要他干嘛呀？你要说这里边有没有不要的，当然有不要的了。你看我们都读过他的书嘛，那老先生，有一位老先生叫萨特，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我们大学里都读过他的书嘛，后来人家给他诺贝尔和平奖嘛，不要，你们左翼阵营给我发这玩意儿，这跟我理念严重不合，谢谢你，不领。你一个右派，甚至是你连右派都算不上，一个极端保守派，你天天惦记人家左翼阵营里的这么个小牌牌干嘛呢？非要得到他们的认同和褒奖，我也不知道这到底落了一个什么心理病啊！今天总算是满足了吗？ 华尔街日报有这么一个报道，说马查多和川普举行的会晤几乎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拎着大镜框子去了，最后也是一包，最后给了川普了。出来的时候呢，川普也给了他一些礼物了，拎着那个包也出来了，一个包很瘪，后来说给啥了，有白宫工作人员透露了，就川普架子上摆那点东西啊，什么川普2028什么的，那小帽帽啊等等类似的，那他有很多礼品嘛，都拎在那口袋里了。我看这女的出来的时候情绪也不是特别高了，我给你那个，你给我这么一堆的这个。两个人私下是进了午餐，白宫把这次会面描述为一次礼节性的拜访，然后川普明确跟他讲，他将和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进行合作。马查多呢，当然希望这次会晤能够把美国政策的重点重新放在民主改革上，但是川普明显对稳定、对经济协议更感兴趣。所以说，《华尔街日报》讲，什么也没谈成，把奖就给人家了，也没换到什么了。那记者就问川普，你为什么和马杜罗政权的残余势力结盟而不支持这位马查多呢？川普讲，我们参考了伊拉克的教训，因为你要解雇掉所有人，最后导致了那个伊斯兰国嘛，大家都跑那儿啊，那个 ISIS 就出现了。他说，当然我非常钦佩这位马查多，他送给了我诺贝尔奖章，但是过几天那个新总统就该来了。这是川普的话啊，所以说过不了多少天，哎，这位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该来了，哎，待遇就不是马查多这个待遇了。川普已经决定，他准备和那帮人，和马杜罗留下的这帮余孽来进行合作了。多长时间举行大选，我估计这马查多也没拿下来啊。你比如说给个一年或者是怎么样，后来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四个字儿：强颜欢笑。所以说他还在那儿啊，表现的比较乐观，但是呢，关键是这个大选的实现到现在根本没人谈。来，下边说说格陵兰。今天呢，我看到很多大媒体都在那儿报道了，大批民众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集会，抗议川普要从丹麦手里抢走格陵兰。那丹麦这儿有抗议，然后在格陵兰岛的努克也是他的首府了，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今天也在进行，抗议川普准备从丹麦手中强行接管格陵兰的这个计划。你要说丹麦那个，我看大概有10000多人啊，那一眼望不到头啊，人一过不万，无边无厌啊，这你人也不少。难得的是在格陵兰这个游行，那条主街那一街筒子人都满了。你想他总共才4-5万人，而且住的又都特别分散，那格陵兰原来给大家讲过多大呀，那人都特别分散，就那一街筒子人，我估计住在努克的那帮老百姓全出来了啊，那人是很多的啊，几千人肯定是有的，这个量是很大的。那谈判谈的怎么样？不是卢比奥在我度假之前讲要和丹麦啊和格陵兰的头要谈一谈吗？结果丹麦的外交大臣拉斯姆森和格陵兰自己有一个自治政府，也有一个外交部长叫莫茨费尔特，直接到华盛顿到白宫和副总统万斯和卢比奥举行了会谈，最后谈崩了。两人出来明确表示，任何试图将格陵兰岛主权商品化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最后就谈崩了。谈崩了之后呢，那丹麦立刻就采取了手段，要求整个的欧洲盟友过来帮忙。然后大家一看，那我们在那儿举行一个演习，顺便把兵就派过去吧。结果派来了呢，派来大概40多人。这件事呢，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大家的贻笑大方，你这好家伙派40多人来保卫这么大一岛，你什么情况？总共派了是多少呢？这个马克龙派了15名山地步兵，这是第一批，马上后边还有陆续的人马了。 这大家必须清楚啊，在格陵兰那儿呢，尽管这岛很大，但它人类居住的地点是很小的。你突然派一大帮兵过去都没地儿住啊，那块呢就小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第一波法国派了15，过几天会有更多的增援，先找地儿。德国派了13个，荷兰派了1个人，然后是英国、芬兰、挪威、瑞典，大概也就派了1到2个人不等，加起来40多人啊，就到这儿来驻军来了。这有什么好乐的呢？我看不出来这为什么大家啊，这就守格陵兰啊，你这不是起哄的吗？这叫什么呀？这叫哎，这有什么好乐的呀？这件事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首先你来干嘛来了？防美国人来了，你防得住吗？你来40个人和来4000人，你告诉我有差别吗？你来40000人，你能守得住吗？如果你要想美国真想武力打，你派多少人来守得住吗？既然来多来少都一样，所以说大家呢只是表一个姿态，我来了，来1个人和来10000人性质是一样的，我们是北约盟友，我们是欧洲盟友，我来了，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你动我这1个人和动我10000人是一样的，你在动你的盟友，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另外呢，你给当地你也不会增加负担，对这些国家呢成本也比较低。哎，我就几十个人的轮换，但是我们都在，你动一试试，那这情况就不一样了。格陵兰有事，就是欧洲有事，就是北约有事，态度表达的非常清楚，用一种非常强烈的那种姿态，然后呢把这种成本又降掉最低，而且又没有摆出我们张牙舞爪要和你美国硬干，你看我都来了这么多人，但是我把我的政治意味表达的非常的清楚。所以说这你别看这规模小，这里边反映了一个非常高明的一种意图和手段啊！大家这我没什么好笑的呀，点头称是才对啊，这才是高明的。你还真要和美国干啊，你干你再来几万人你也干不过他呀，你这不瞎捣乱吗？你所以说我就来这么多人，但是我把意思全带到了，这个是厉害的啊，这个是厉害的，把这个大家对格陵兰对丹麦的支持，这个大家都表达了。所以说这八个国家把这件事儿给整明白了啊，这件事大家要正面看待啊，这个没什么好笑的。然后下边呢咱们就说说这件事儿，川普有一丝一毫的道理吗？可以讲一点道理都没有。之前我跟大家说过，美国和丹麦是有一个类似于美日安保条约或者是美韩美菲安保条约一样的一个东西的，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的。我把这个东西咱们简单的说说啊，1951年美国和丹麦签了一个美丹防务协定，相当于后来他们签的那个安保条约，是这么一个意思。也就是这个协定赋予了美军在格陵兰全境建立防御区域的权利，不光是在领土，在领海上包括空中都有这个权利。虽然说主权归丹麦，但是在军事行动方面两边呢是毫无疑问是一回事，是一体的。你跟我打声招呼到这儿来，你比如说要建什么军事设施或者怎么样，原来它是有4大军事基地，有海空军什么都有，当时有10000人，后来一点点退变成了15000，后来呢4个基地废弃了仨，现在还剩1个，现在还剩150，没人要求你这么做，是美国自己减少的。所以说那你说了，说嘛，你看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在那儿啊，虎视眈眈在那儿威胁，什么情况？丹麦首先是北约，北约有第5条，动其中一国集体32国全上，中俄敢吗？第二，你和丹麦是有安保条约的，你在上边是有军事基地，而且你想来多少人就来多少人，你想用海就用海，想用空就用空， 你想建多大军事基地随便，你告诉我你抢他的你的道理是什么？你有这个条约。那你说那中俄渗透，特别是中国渗透，那你这事儿怎么着？有啊，这个有，实际上在那个条约里边也有这样的说法，而且它确实也发挥作用了，在这之前没有任何的障碍。你比如说丹麦曾经有过中资收购废弃海军基地的案子，美国不要了，丹麦呢就想把它卖给中国，美国一句话成功阻止了，格陵兰想卖，然后丹麦去，然后美国要求丹麦把这个给我停，立刻就停了。中国在格陵兰是试了很多次，你比如说那儿有一个叫伊苏亚铁矿，他们竟然从格陵兰搞到了那个许可证，最后美国给丹麦施压，给我废了，立刻把这许可证就给废了。另外还有一个克瓦纳湾有一个稀土项目，给我废了，立刻就停了。所以说整个在这方面啊，中共是在里边试过几次的，美国只要一句话，丹麦立刻向格陵兰施压，立刻拿下。他们的基础都是之前的这个叫什么美丹防务协定，因为你那个涉及到国家安全了，立刻给我停，那就立刻停，没问题啊，以前合作的没有任何毛病啊。你要说哪有毛病，那你现在美国说出来，美国也从来没说过这个呀，你又可以敞开驻军，而且以前配合的也不错，哪来的什么威胁？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可以说他一点道理都没有。但现在呢，川普在什么斯蒂芬米勒这几块料的这个忽悠之下，他迷上这件事儿了，现在终于把这件事儿走上了不归路，发了个长帖，对欧洲国家进行了关税的最后通牒啊。首先是抱怨啊，你看这么多年啊，我们也都没收你的关税啊，结果我们一直保护着丹麦，保护着欧洲，现在你们该回馈了。然后说到啊，中国俄罗斯一直在这个觊觎格陵兰岛，你们又无力保护它。你看你们来这40个人啊，丹麦平时就几架狗拉雪橇，你们就能保吗？我才能保护。刚才说完那个你就知道他这话，他知道不知道1951年有那么一个美丹协定啊，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啊，你就知道他这事儿有多么的荒谬。最后就指责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芬兰啊，你们这些国派一人俩人派多少人啊，法国派最多13个啊，你们就去了就给我捣乱，好，给你们加关税。2月1号对这些国家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 10% 的关税，6月1号把关税提到 25%。解除的条件只有在我完全彻底的拿下格陵兰岛之后，签了这个协议之后，关税才能停止。等于这八国，这里边有谁？还有英国，那英国自己的铁盟友啊，轴心中的轴心呢，基石中的基石，跟英国也干，这里边把德国、法国什么的全干进去了，加 10% 关税。那还有几天呢，这还有小半个月呢，那你说因为你这个解除的条件太苛刻了啊，非得我拿到这个岛，你或者买也罢，或者是怎么样也罢，非得他落到我手签了协议我才能给你们解除。 10% 的关税，这八个国家就跑了吗？就哎呀好怕怕，我们立刻躲远点，有可能吗？那这关税你真的是要加吗？他自己给自己就出了这么一个嘴炮的难题，我就看他到时候自己怎么解。这 10% 什么概念？大概每年超过 1.2 万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将受到影响。英、德、法都这些大家伙，你想这他们跟美国做多大的生意啊？那你要到6月1号提高到 25%， 好，30万亿美元的生意就全都开始了。 那你要买这个岛，你要花多少钱买？也不是谁给他出了一报价，7000亿美元。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找这笔钱去。美国国会会同意吗？你上哪儿变这7000亿美金去？说到这件事儿啊，这是一个质变。以前都是起哄，都是停留在嘴炮和外交层面，现在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国家政策，变成了一个关税政策。原来我们讲都是恐吓威胁，没有实际的动作，那这次就是迈出的第一步，这就是一个实际的动作了，这个性质是非常严重的。那你说这关税行不行啊？那你说给谁加关税就加关税，最高法院不打这官司呢吗？那天说了一个礼拜五，我还说呢，在我放假之前，我说他要是真宣布了，礼拜六就给大家加个班，结果礼拜六我也没加班，大家也就知道了那关税没戏。后来又说到上周三，当然他没说他会有一个裁决公布，他没说是这个了，也没说，也没公布。那你说前两次你都爽约了没有啊？最高法院只说在一月底之前他们会做出裁决，那你说到礼拜五是可能性之一，上周三是可能性之二，人家并没有说原来就定了在那天，后来又拖延，没有这个意思啊，那都是大家猜的，这你赖不着那九位大法官。那最新的进展呢，是下周二，下周二他们宣布了要公布一个裁决，不知道是什么啊，到现在还不知道啊。那到这么一个地步，彭博社做出了一个报道，冯德莱恩他们快速做出了反应，欧盟将暂停和美国的贸易协议。你要加什么10%，那咱们之前说那贸易协议全都不算数了。马克龙第一时间呢也做出表示，说你这个关税威胁不可接受，而且在目前情况下毫无道理，说如果你关税的事儿要确认的话，那欧洲各国将以统一协调的方式做出回应，大家到那时候就知道我们将如何维护自己的主权。这是关税，还没完，川普警告，如果你们拒绝在我买格陵兰这件事上进行合作，那我有可能会退出北约。他认为格陵兰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北极导弹防御至关重要，特别是搞那个金穹系统，他要把美国澳加拿大给罩进去嘛？哎，格陵兰这儿我也要把它给罩进去啊，如何怎样啊，这特别重要。你要这样的话我就退出北约，那乌克兰那边的事儿我更不管了，那你们自己就看着办吧啊，你们害怕不害怕？他想用那件事儿，乌克兰那件事儿来要挟这件事儿，他把这几件事儿都捆绑到一起了啊。那如果你们得罪了我，美国就不再为欧洲提供任何的安全保障了，我管得着吗？就这么个意思了。哇、那到这儿这性质就严重了。说到这一年多前，美国还在中国周边布置了一个一个的群，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菲，这三个安保协议啊，这就是把它给布置起来了。美日印澳有个四国机制，然后美英澳有奥库斯，再加上原本我们就有一个五眼联盟，当时布的这一圈套一圈的这个局，从原来的亚太战略最后变成了印太战略，最后要搞一个亚太北约，大家那时候把司令部都要分部设到日本，大家还都有印象，从岸田文雄那时候就开始要准备折腾这个了。结果到现在所有这一切不但都烟消云散不说，连北约自己现在都保不住了，你还说什么小院，现在连自己后边这大院子川普都要退出了，你这个不如了我的意，那个我也不管了。那美国国内呢，咱们就别说民主党，民主党那帮肯定是反对了，咱们就说共和党那边，共和党参议员迪利斯公开抨击川普，说对于美国啊，到那儿去呢，去伤害我们自己的盟友，无论如何都是有害的，他只利有利于普京、习近平， 等所有希望看到北约分裂的美国的敌手，说现在在白宫有一小撮所谓的顾问，就米勒他们这帮人了，积极推进强制性行动来夺取一个盟友的领土，这个事实本身就是蠢上加蠢。现在有一帮共和党议员组团去丹麦访问，来修补被川普破坏的这种同盟关系。他们到那儿去向人家保证，同时也表态这事儿在国会绝不能让他过。而且现在众参两院，现在大家准备通过一个人的法案，我忘了这个人是谁了，就不能让你强制去夺取格陵兰啊！美国自己正在立法了。那现在看川普是当真的，现在真实的是迈出了第一步。如果不管你是买还是抢了，还是各种胁迫，如果最终美国真的靠强力拿下了格陵兰，那就意味着现在整个的国际秩序现在事实上就终结了，就彻底终结了。这和普京去攻打乌克兰从本质上实际上是一样了，只不过是方式方法的不同而已了。整个你看整个这战后啊，这定的这些国际规则，现在规则呢还在，联合国机构也在，但是对这些大国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约束了，大家就退回到了1935年之前，也就是二战之前那个丛林时代权力政治的结构，又回到那个时候了。那世界下一步面临着什么？这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你要这么干，各抢各的势力范围呗。你可以抢格陵兰，那我为啥不能抢台湾啊？那咱们就动手吧，那拿下了台湾，那下边就跟当年日本一样，中国开始对菲律宾什么的，这都得有想法。那咱们就来吧，咱们就，那你要这样的话，你那头我这头，咱们就干吧。所以说呢，现在啊，就看他到底这件事他办得成办不成。现在已经把风帆拉满，咱们就看他能走多远。来，下边呢，咱们说说伊朗。说到伊朗整个的现状，目前看一句话，在大规模镇压措施和通信封锁的情况下，现在街头抗议已经基本消失了，绝大多数的城市现在处在相对平静的状态。当然你说人们心中的这股怒火或者这个运动本身真的就彻底被镇压下去了吗？那倒不一定，这种愤怒现在人们是没办法，死不起人了嘛，打不过的呀，现在只能把愤怒压在心里，现在是这么一种状态啊。但是在街面上那种抗争啊，这个呢基本上已经都消失了。有一些现场记者的一些描述说，全国实施了戒严状态，街头军车在巡逻，通信在全面的封锁。革命卫队呢，他们原来有那个人脸识别嘛，挨家挨户在抓捕那些抗议者，按图索骥啊，原来都有情报到家抓人。白色恐怖笼罩着城乡，警察和安全部队在夜里边都在街头巡逻，如果有居民开灯向外边张望，他们会向窗里边开枪的，就跟64那时候一样。然后那个宣传车喇叭车啊，要求所有的人最好待在家中，就不要出来，就那个恐怖的场面。我看到有一个视频，当然后来巴列维他也说了这段，说安全部队呢直接掏到医院去，去找那些受伤的抗议者，从床上直接把那帮人就给绑走。有的啊，那些有不干的，他有挣扎的，一枪当场打死。有很多玩命的那帮人，猛的都在医院的嘛，啊，到医院去掏他们去。巴列维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记者会上，大家注意这个地点，他是现在人在美国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48小时内已经有超过12000名伊朗人被屠杀，平均每14秒就死一个人。说哈梅内伊的凶手们甚至追捕在医院里的受伤抗议者，并将他们冷血处决。他还真不是瞎说啊！你是不是普遍现象咱们放一边，但确实有这样的画面啊，追到医院去啊，最后把人打死。 那到现在到底死了多少人呢？哈利维他们一直说是12000以上，可信吗？现在有人权组织，他们呢那个比较确凿了，他们能看到这个确实的尸体大概是2000人到3000人左右，但你看到的就是全部嘛，因为这是一个全国范围的一场屠杀。所以说有很多的美联社包括呢路透，他们有很多家的记者，大家呢都认为刚才说的那个12000那是一个最低的情况，当然有媒体甚至报道超过了20000人。哈梅内伊他们说呢是有数千人死亡，所以说一开始人权组织说那2000-3000那大概肯定是不靠谱了。你要按哈梅内伊他们这说法大概是4000-5000-6000的样子，但是呢按照所有现场媒体他们的估算大概在12000到20000之间，甚至呢还要更多一点，也就是12000到30000人之间，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死了这么多人啊。我看到了一些那个尸体堆积在一块的那个画面啊，就穿一小裤衩，估计是让人给办了还是怎么样吧，那非常惨了。那这次死的人很多吗？很多啊。上一次全国性运动2019年当时死了1500人，这次基本上上了个十倍，死亡规模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通信封锁呢，互联网呢是短暂的恢复了不到4个小时，然后又给封杀了。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说，伊朗正试图永久切断和全球互联网的连接，他们自己呢在控网，但是呢他自己的银行啊什么的这些系统和外边还连着，所以说现在有人讲你外边也得反击啊，你得把他的那个，你比如说他有一些政府部门他不能没网，他没网他跟全世界什么都没法联系了，他还需要他的网，他把老百姓的给断了，那现在人家也呼吁是不是外边干脆把它彻底断了就完了，这样的话你政府机构你也别用啊，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哇、wow、那现在说说外部势力吧。那现在以色列这边呢，它是处在一种潜水的状态，因为它不能太露面啊，怕激起这种民族对抗啊，所以说呢以色列都是暗使劲儿，你看不到它表面的功夫。那另外的两大势力就是巴列维和美国了，一个巴列维一个川普。巴列维刚才说在哪儿呢？在华盛顿特区呢。最新的新闻，美国联邦参议员格拉厄姆，就是那林赛格雷厄姆会见了巴列维，因为他是个大议员嘛，他比较参与这些外部的事务啊，所以说他见了巴列维。那不是说巴列维要去海湖庄园吗？川普要见吗？在几天前的新闻里，川普呢就把这件事给否决了。什么意思呢？他如果那天要去攻打了伊朗，那天飞机要起飞了，那他一定会见巴列维，就没有退路了嘛，那未来就交给你了。可是呢到现在川普在最后时刻他又缩回去了，那这个人他也不能见，你一见了这个人和现当局就没有办法谈了嘛，你等于就给他背书就推出来了嘛，所以说川普呢这个事儿也暂缓了，现在让格林厄姆见了一次啊。美国国务院呢用他的波斯语账号就在昨天凌晨发帖说，我们收到一些报告称说伊朗正在准备针对一些美国军事基地进行打击，正如川普多次强调的那样，所有选项都仍然摆在桌面上，如果伊斯兰啊共和国啊就是伊朗了对美国资产发动攻击，那你伊朗将面对极其强大的力量回应。再说一次，不要和川普总统玩火啊！这国务院呢用波斯语专门给说了这么一段话。那记者呢抓住川普也问，那这次为什么没干啊？是不是因为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官员说服了你呢？川普讲，没有人能说服我，只有我自己说服自己。说川普呢，伊朗呢昨天取消了绞刑，这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记者又问了，你在帖子里说的给伊朗抗议者那援助正在路上有吗？ 川普讲，大家拭目以待。他说伊朗呢取消了原定对800多人的绞刑，我非常尊重他们取消绞刑的决定，所以我就没打啊，这是他的一个解释了。然后德黑兰的首席检察官，也就是大法官，叫萨利希，当人们问到川普还感谢伊朗取消800绞刑的时候，他表示直接在记者会上讲说，川普总是爱胡说八道，我们对暴徒的反应迅速而果断，说大量的案件已经提起公诉并移交法院来进行执行。他认为川普是胡说八道。那川普这边呢，那他嘴炮不能停啊，导弹真炮没打啊，嘴炮还在继续了。他公开呼吁，而且是首次公开呼吁伊朗更换领导层。他是这么说的啊，说哈梅内伊的罪行在于彻底摧毁了这个国家，并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使用了暴力，他为了维持统治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说这个人有病，由于领导不力，他的国家成了世界上最不宜居住的地方，伊朗是时候寻找新的领导人了。他还在继续啊，他维持了他整个宣传的这个语境，这嘴炮没停。那那边呢，那边当然得骂回来了，哈梅内伊讲说这次的动乱就是一场美国造成的动乱，美国的目标就是吞并伊朗，我们认为美国总统就是罪犯，既因为造成的伤亡，也因为造成的损失，也因为对伊朗人民造成的压迫。这是哈梅内伊说的。然后下边那喉舌啊，伊朗文化革命最高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啊，阿兹加迪，他讲我们要抓住这个川普，逮捕他，然后扇他两巴掌，然后把他带到法庭，他会像狗一样的哀嚎。川普这还挺感激人家的，那边根本不客气啊，公开就骂。那到这儿总结一下，作为最大的外部势力，那巴里维他能做的有限了，就是你看你川普捧不捧他，能不能把他树立起来，最后川普也没做。那川普这些日子你都到底干嘛了呢？咱们给他总结一下啊。首先呢，他是就前两天在度假前就说了吗，凡是和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国家，在和美国进行商业往来的时候，将面临 25% 的关税，而且这个命令即刻生效，而且是最终决定。大家查查那帖子，今天还在。那什么叫和伊朗有商务往来？主要就是石油嘛。路透社报道，伊朗 80% 的石油出口都是中国购买的。那完了呢，还有印度、阿联酋、土耳其、伊拉克等这些主要的伙伴。那你这 25% 关税就针对这些国家呗。那上美国商务部、海关、财政部，你就去网站上查呗。我到美国海关上查了一下，有吗？这 25% 关税实施了吗？不光是对中国，对其他这些国家也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你不是即刻生效吗？不是最终决定吗？我这都歇了一个礼拜了，到现在你也没生效，你也没最后实施啊。所以说这个呢还是嘴炮。这 25% 的关税你要给中国加上，咱们都能想象到伟大祖国现在是什么反应，那肯定就急了哟。你给印度再加 25%, 这会变成一个世界新闻，结果这件事到现在没有发生啊，而且我认为它也不会发生啊。那句整个那个帖子就是那放什么啊，就完了。然后呢就一直从一开始就是公开发言，这是他的动作啊，在社交平台上啊，只要你抓人啊我们就如何怎样啊，当时还说嘛，然后呢你只要杀人我就跟你急了，你会面临什么什么这样的啊这个反应。他一路发了这么多帖，最后就是那句啊，那 help is on its way 啊，那个帮助，我们的援助正在路上啊，大家呢继续抗争啊，这个继续支持。那大家现在听了他的，那大家都干。其实本来这次抗争并不是一次全国性大规模的抗争，就是因为汇率的问题。实际上作为汇率的问题，一下变成了一美元比140几万什么里尔， 这个呢，作为普通老百姓还没什么感觉，因为大家平时都花国内的钱嘛，谁疼呢？那帮小商人，他们要进口嘛，等于他们就没法活了，他们闹起来了。一开始大学生什么的，这帮教授们还比较迟疑，不愿意加入他们，两边不是一拨人。哎，就是在以色列和川普他们不断的鼓励之下，最后巴列维也参与，哎，这帮人最后形成了一个合力，才闹成这样，变成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抗争，把这火给点起来了。那点起来了怎么着啊？川普自己硬找台阶，硬下，这件事儿就搁下。那川普干的第三件事呢，就是威胁采取军事行动。我查了一下啊，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从南海向中东移动，预计在今天抵达预定位置啊，这个是有了，可以说是日夜兼程往那儿赶。布什号超级航母打击群也启程向中东出发，美国的战略运输机还在移动，还在往那边转移装备，还在运输。原来呢，他在那边是有军事基地，大概呢有那么百八十架飞机，有百十来颗战斧导弹，这种呢可能是打一些局部目标，打一个小型规模的一次打击。但你说这个就能推翻哈梅内伊或者怎么样，那肯定不行了。那你就得等林肯号航母来，这不是千赶万赶才来啊？前几天呢等于一度要干，但最后掂量了一下，好像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后放弃了。那现在林肯和布什这两条船啊，两个打击群现在往那儿赶，那下一步会吗？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总结啊。另外说到外交和国际压力，这次这太寒碜了。欧盟啊等等，大家谁都闭口不言，根本不管这件事儿。他唯一的盟友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还不能公开说什么。啊，两边呢只能暗中在谈，所以说这次美国在盟友方面感觉到空前的寂寞啊，这次没有人帮着他一块干，就这么个情况。到这儿我们总结一下啊，从目前来看，伊朗这次的抗议运动没有闯过原来我们给分的这个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属于民众，人们起来上街，第二阶段的主角是政府，一定会镇压，会反击。之前我们做那期节目认为呢，已经到了第二阶段的中后期啊，那时候已经开枪了。到现在呢，经过这个血腥镇压，现在这第二阶段没过去。这跟孟加拉和尼泊尔那个不一样啊，那个人家就扛过去了啊，这个没扛过去。原来给大家总结过，大概有 95% 以上的抗议活动都倒在了这个第二阶段啊，这个是很难的了，这个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了。包括香港也是倒在第二阶段啊，这没办法。通过这次呢，我们在这儿看啊，伊朗这帮民众这次多少次了，大规模的大概有五次了，这种英勇的抗争，然后是一次一次的惨败，而且死的人是一次比一次多，基本上证明在现代社会，这种自下而上式的试图颠覆这种武装到牙齿的独裁政权是没有可能的，你肯定打不过他了。实际上主动权在统治集团，他下不下手了，他下得去手下不去手了，你要说突突你，打第一天就可以突突你啊，所以说这种呢基本没有可能。在内外巨大的压力之下，这次我们看统治集团内部并没有出现大的分裂，堡垒并没有从内部被攻破，特别是武装力量，它有两支力量，原来给大家分析，这边是政府的国防军，那边是教卫军，伊斯兰革命卫队啊，这是顽固派，这两边呢并没有出现离心离德对峙，甚至出现火并都没有。那你说这国防军呢，国防军什么情况，这里边也有政委，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派政委把控着整个国防军的各个基层，你就像中国一样，连得给你派个指导员吧， 营也得派指导员，团就是政委了，他也是这个意思啊，他都掌控着你的。这是一种可能啊，没出现。另外呢，在一些边缘地带没有出现那些省或者是市政府就闹独立了，咱们就割据。大家还记着利比亚当时班加西那一部分人家闹独立了，然后抗议者就以那儿为基地杀奔首都啊，大家还记着那个场面吧。包括这次叙利亚也是一样，他们把其他的城市边缘城市占领，然后啊大队人马奔首都来，也是一样。但这次伊朗也没有出现。所以说如果是统治集团内部铁板一块，人家手里有那种强大武力，相对于老百姓来讲，那作为老百姓光靠自己想推倒他是不可能的。目前看啊，这是给人们的第一个印象。那第二呢，就得靠外部势力。当伊朗抗议当时进入到最高潮的时候，如果美伊能够精准出手的话，那此时此刻的情况就会不一样。那出手有两种啊，一种是敏感，那就美国各方面就开炸，那然后宣布啊，还有一种暗战呢、啊，就是你不宣布，然后突然这边有人死了，那你问谁干的？以色列干，美国干的？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可以按住伊朗，这里边有很多的办法，结果都没有出手。非常遗憾，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美国以色列缺乏这个正义的担当。你美国把民众给动员起来，忽悠起来了，然后一直承诺援助就在路上，最后的结局，坐视成千上万的人惨遭杀戮，这些死难的这些啊，人们有多少人在死去的最后一刻还在盼着川普的到来，盼着美国的打击的到来，最后川普让他们失望。最后川普眼见取胜无望，最终也没有见哈利维。以色列呢，也就一直在水下暗中使劲儿，也没有浮上来。川普的打击在最后时刻喊停了。这一幕在2018年委内瑞拉瓜伊多那次的时候就是同样上演过一次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周二的晚间，川普本来是倾向于下令进行袭击的，五角大楼已经做好了打击的准备，然后官员们甚至当时的披萨饼那个定数又上去了啊，当时认为第二天就会下达攻击的最终命令，但是最终川普还是放弃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官员们都表示，快速的空袭没有办法保证能够推翻伊朗政权，而且呢，轰炸他的军事目标能不能有助于这次的大起义削弱伊朗政府，他们也不是很确定。而这时呢，中东国家包括沙特、伊拉克这些国家，包括土耳其也都向川普施压，最终川普放弃了这次的机会。华盛顿邮报写了一个独家，这里边在白宫内部的争议中呢，哎，这里边因为它是独家报道嘛，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坚持要打的是曼斯，他呢就你川普已经警告伊朗不得杀害抗议者，画下了这个红线，画了还不是一次，那现在那边放手大杀，你必须兑现你的承诺，要不然以后伊朗人还信你吗？伊朗以后就没救了，再也不信你了，还有什么机会啊？然后呢，这个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里夫最后把他那个整个那个屠杀的那个简报放到 iPad 上，专门拿到椭圆形办公室给川普讲当时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已经放手屠杀了，这个都有啊。然后大家呢，那就那五角大楼就开始精心准备啊，就准备开始干了。最后办公室主任啊，苏西·威尔斯和维特科夫是主和的，拉着川普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贝森特呢讲，我们通过经济窒息就可以致死伊朗啊，不用打啊，还怎么怎么样吧。然后国防部呢也认为小型打击肯定能打，但你要说这个就能一击致命，他们也没把握。阿拉伯国家呢刚才说都反对，以色列呢 这次表态比较暧昧。就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伊朗外长给维特科夫发了一个短信，做了一个保障，就刚才说那800个绞刑最后取消，应该就是这个短信。在这里边万斯还是要干的啊，这有几个人他们还是要干的，小海他们还是要干的，因为你已经说出去了嘛。最后就吹了。这是背后的一些背景啊。你要让我目前看，我认为这次的革命就这么失败，没机会了。说到神棍政府一开始没敢大打出手，他畏惧的不是内部的民众，而是外部的势力。最后他们一点点升级，一看外部势力呢也没啥动静，最后他们拿准了，哦，原来你不敢，最后他们就痛下杀手了。到现在已经完了，他们已经完整的控制了内部，而且最终也没有遭到所谓的外部惩罚，哈梅内伊又闯过了这一关。没有了内部的配合，那下边那些林肯还要去的吗？布什号也要去啊，那川普的打击严格讲就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时机，而且也失去了理由和借口，意义已经不大了。你就炸完了，炸完又如何？老百姓还能蜂拥回到街头吗？死了10000多人了，甚至20000多人了。所以说现在这场事儿啊，应该说到现在已经被他们给平下去了。当然呢，川普为了下台阶，为了收场，大概率呢可能会上演一场两边都有交代的一个小规模的打击。然后呢回到贝森特那个主意啊，美国呢对这个神棍政权继续呢进行经济封锁啊，中国不许买了，谁也不许要的东西，我饿死你。你饿死谁呀？你饿死的不都是老百姓吗？最后你能怎么着？原来呢我们都说经济制裁干嘛呀，让老百姓挨饿，完了呢老百姓上街，完了呢政权派军队突，完了呢就完了呗。你又不敢上，那老百姓可不就让人突呗，那你完了就饿死呗，那你说能怎么着？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这次是有很大的风险啊，谁也不能确定啊，我炸一次他们就能把他给带走，就能把这政权给摧毁，不知道。这里边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确实有很大的风险啊。川普呢在最后时刻还是怂了，没敢出手。当年委内瑞拉那一场没听老博尔顿的，没敢干啊，最后留下了一个马杜罗，一直这么长时间做成了这么一个坏局。现在伊朗这局也一样，本来这次确实存在一波流就把伊朗神棍政府带走的可能性，但现在呢肯定这次就错过了。那后边呢，当然我还是相信，就跟我年底预测的那个一样，今年伊朗肯定会挨顿打啊，以色列什么的，你当你自己把导弹什么的核武器整到一定程度，他肯定会抽你一次。但是突然冒出了天上掉下来这么一个大的机会，多好啊！结果最后时刻还是没敢啊，这个机会一旦错过，几年内我认为就不复返了。他挨顿打和他最后被彻底推翻，这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人们本来很兴奋啊，今年委内瑞拉和伊朗两边同时翻车，那这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个巨大的快乐啊。但现在呢，委内瑞拉这车也翻不了，伊朗这车也翻不了，这两件事儿大家高兴一会儿就完了，这两件事儿都归于平静，恢复原状。马杜罗没了，现在上了一个罗杜罗啊，罗德里格斯嘛，哎，人家换了一个代理人而已了，所以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两盘棋全砸了。来吧，下边快速的说说加拿大，两边呢中加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建立一个新战略伙伴关系，并互相大幅度的降税啊，这具体过程习近平怎么见啊，卡尼呢在记者会上说了一些话啊，那个我就不给大家重复了。 卡尼呢，他有一个最后他怎么个降税呢？对电动车大幅度降关税到 6.1%， 这是最惠国关税的待遇。然后有一个汽车的配额 ,4.9 万辆电动车的配额。然后呢，引入中国资本，建立本土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啊，你可以在那儿建配件厂等等，这都可以了。另外后边这件事儿特别厉害，从水电到核能，加拿大的电网计划要扩容一倍，向中国电网资本和技术张开怀抱，等于把中国家的一个电能的一个基本战略的一个能源啊，这涉及到国家安全，敞开给中国了，这个是最受批判的。那点电动车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中国呢？那他承诺嘛，啊，对加拿大的菜籽油从现在的关税 84% 降到 15%， 同时有一些什么海产品啊，那都放了，那个就没事儿。卡尼呢自己也宣布啊，我们来北京就是为了让加拿大和中国建立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后我们带着一系列新的贸易协议返回，给加拿大打开了数十亿美元的出口市场啊，等等这些东西了。那大伙儿就骂呗，你这个卡尼怎么了？你这个叛变了？你毕竟你是 G7 对吧？整个西方国家里边第一个跑到中国签这样的一个东西的，你是第一个，你至于的吗？你前一阵法国去了，马克龙也没签啊，马上这个梅尔茨去，完了斯塔默也要去，那大伙儿也不至于走这么远吧？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仔细的看了看啊，也就是说呢，他是刚才把那个给放了，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基本原则的。首先台湾问题他没有重复中国的说法，什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像李在明说的那个啊等等这些东西没说啊，这个呢他还是守住了这个底线。然后呢他和中国的关系建立了一种新伙伴关系，但是和世界上常用的那个名词战略伙伴关系不是一回事儿。所谓的新伙伴关系在国际关系中严格讲没这么个词儿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并不是一个特别正式的一个东西了。所以说这次呢几个基本原则呢差不太多。你说汽车那你放了，加拿大一年消费的新车大概是200万辆，你现在是 4.9 万辆，您算算大概有百分之几而已了。而且这是个配额，加拿大人买不买还不一定呢，而且这个既然是配额是可以调整的。所以说你说他们出卖盟友或者是怎么样，没到那个程度啊，不至于的啊，啊，基本原则还是守住了。但是呢，因为这次给美国的震撼特别大嘛，美国舆论界像班农啊、什么塔克那帮人破口大骂，都怎么样？但你们也得问问自己啊。作为一个慈眉善目的加拿大，原本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和可靠的大后方，在第一任期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在和中国的贸易战当中并肩作战，无条件站队美国呀。当时孟晚舟等等这些事儿，和中国结下了这么长时间的恩怨，那结下了这么多的仇怨。当时美国加多少100%的汽车的关税，加拿大立刻就争了。就一块儿就跟呢，结果呢，这样的一个铁邻居、好亲戚，被川普弃之于敝履，那么来回欺负人家，最后人家不得不到北京去求和，美国就少了这么一个有求必应的好邻居、好盟友，中国多了一个巨大的农产品的进口来源地。然后还搞了什么个新的伙伴关系，你对整个西方阵营的冲击和打击真下水啊，这是个巨大影响。法国去了没卖，那下边德国马上就去了，卖还是不卖？那下一步斯塔默去卖还是不卖？这都不知道了。那现在加拿大下水了，卖了，你们有什么资格来攻击加拿大呀？特别是很多加拿大人，川普在经济上一直对加拿大卡脖子，要吞并人家，要收拾人家，难道人家自己不能找出路啊？ 你们又弄人家委内瑞拉，自己把重油找搞完了，那你们还要人家加拿大的重油吗？那你不要，那加拿大我卖给中国难道不行吗？那你还不让人活了，那都得让你来回虐，哪有那日子呀，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说呢，当然我对加拿大这次的抉择我是感到非常遗憾了。你实质性的往前迈了这一步，这确实是我是当然我心里是不太接受，但是我能理解啊，我能理解，那你美国就来吧。很多美国人呢往往都特别看不到这一点。美国真正厉害的不仅仅是它的军力和经济规模，它最值钱的是那个在信任、可预期和盟友认同之上的那个全球的网络，这是美国最值钱的东西，它是这里边的盟主和老大，这个帮、这个群是最值钱的。如果这个要没有了，这些东西下边都要重新要重组的话，那你美国就会突然知道，你会花更多更多的钱，最后换来了更少更少的结果。你没事你老欺负他们干嘛呀？一天到晚的跟加拿大干，跟格陵兰干，跟欧盟干，谁跟你好你奔谁来啊？然后那边那几个流氓独裁者哪个你都惹不起，天天哈着人家，你这什么脾气我就不知道，把自己最值钱的这个网络天天在拆房梁，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不说了，据说啊，这都不爱说他们的事儿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美国最高法院刚才公布了啊，1月20号，也就是下周二，公布至少一项裁决，会不会有关税案的裁决？不知道啊，这人家也没说死，也不能说最高法院食言了啊，或者是故意拖延，或者是啊陷入到内部啊这个争拗。那人原来也没说上礼拜五和上周三弄啊，这都是我们猜的啊。那你说下周二会宣布吗？反正月底之前大家知道信儿就完了，还有两三次机会了。那怎么样呢？贝森特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最高法院极不可能推翻川普的这个对等关税，就是国家关税这一块啊。当然你说301调查和那些东西，他肯定那个是他的权利啊，232、301这个是总统的权利，这个他随时可以干。但你说那个举着大板的这件事儿，刚才包括啊又给人家加10%关税，你有这个权利吗？这属于经济紧急状态吗？因为格陵兰的事儿，你用经济紧急状态沾边吗？我不知道这最高法院最后他的那个分寸在哪儿啊，肯定是要管了，但管到哪儿，这个是我们关注的。下边说说呢，那跟中国呢，英伟达这 H200 芯片呢，它到底中国让买不让买啊？结果有的公司提前抢跑，跟英伟达就订了100多万啊，这个芯片。最后中国的海关官员阻止了 H200 芯片的运输，那边的供应商立刻就停产了。本来呢收到了中国客户超过100多万份的订单，供应商呢一直夜以继日的在加班在工作，准备在最早3月份要给中国进行大的交货呢。结果中国的海关官员召见了深圳的物流公司，告诉他们不得提交 H200 芯片的清关的申请，根本不让进。那是彻底不让进还是什么脾气啊？反正到现在他也不跟你说清楚，但现在你们就这么定啊！我告诉你吧，这事儿根本不行，原则上他是不让你进了。那怎么办呢？你们就上海外训练去呗，上新加坡、马来西亚找一个工业园区，你们在那儿随便买芯片，然后把技术人员都整那儿去，你们在那儿搞就完了呗。国内呢，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啊，怕他有后门啊，就是不让你进啊，基本就这么个路子了。那下边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今天时间是有点太，聂卫平这事儿呢，咱们就不说了啊，这也没什么好说的。你想到那个时候突然出来这么一个人，在日本最厉害的这个领域啊，在围棋领域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上演了11连胜，3届中日擂台赛 把对方从头刷到尾，这个壮举。特别是你看当时我们印象，当时我记得把小林光一、加藤正夫和老藤泽秀行把仨人全杀败，这仨人集体剃头在寺院里边待了一个月去反省，能把对方给干成这样，那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极大的振奋了。特别是有一盘棋，就是和武功正术，当时那是天皇巨星啊，在人民大会堂下的那盘棋，最后当时那边布好大模样，最后习近平有一第五十几手啊，那个棋飘进去，最后武功正术吃不掉他啊，最后把大模样给破了。那个棋谱大概多半盘，我现在就后来我都能自己摆，不用看棋谱我都能摆。哇、哦，那是人们就懂不懂围棋的都为这件事疯魔呀。再加上本身这项艺术呢，它就有它的迷人之处，这就有很多人最后都爱上了这个围棋啊。听那些半懂不懂的，听华一刚啊，他们那些人在电视上讲棋，收视率都特别高。所以说那时候呢，你有人说那傻不傻呀、啊？你当时那帮人怎么？你不能跨越历史阶段来评价这件事儿，你得看在当时历史的局限性，站在那个历史节点来看。当时那时候北京的大学生呢，一到刷到底，当时赢了大猪英雄，我还记得大学生啊，把墩布点着，真的上街游行的。激动的都不能自已啊！那你说你看懂了吗？当时是怎么回事？那赢了就厉害啊！所以说当时那个一幕幕的场面，到现在我都历历在目啊！说到这个人呢，当然他后边这个人有很多的毛病啊，这样那样的事儿吧，但是就凭当时的那一两年的时间，这个人毫无疑问也是我那时候的民族英雄。啊，所以说这个人呢，你要说后边有一些不堪的过往啊，家庭的事儿啊，包括一些和那帮上层权贵们的那些交往，他一直以此为荣啊，津津乐道，这个我很不耻了。但你说他这个棋圣呢，实际上他对围棋的造诣，他也没到圣这么一个地步了，他也没那么高。但是当时的那个火山喷发，当时那个神灵附体，到了那么一个地步。把日本当时台面上的超一流来回刷，最后到那么一个程度，那确实是一个神迹啊！他当时这个确实是不会被遗忘啊，这个不会被遗忘。来吧，咱们最后呢花那么两三分钟说说艾薇薇，当时不有一个大义绝密录啊？当时有这么一个反贼试图策反清朝大将，最后被抓以后被雍正皇帝所感召。最后呢反而啊替朝廷来宣扬德政啊，当时叫大义绝迷录，有那么一本书嘛。现在呢我给他改了个字儿啊，叫录。因为有很多人呢，现在人还越来越多啊，都回到了这个大义绝迷的路上，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艾薇薇先生我不了解啊，我看过他一些的所谓的艺术作品，说白了也看不下去。我看艺术呢，我是审美，我不是审丑，我也不喜欢那些稀奇古怪的那些东西，我是比较传统的。当然我不否认人家那种艺术价值，我看不懂那就没价值吗？那个远远说不上了，人家也是各走一路啊。但是我并不欣赏那些东西啊，包括最后光着屁股啊搞那些人体艺术，那我更是领教不了啊，我对这事儿不是那么特别感兴趣了。但是所有对这种走在这个大义绝迷路上的这些艾薇薇们啊，这事儿呢我得帮他们想的全面一点。当然他为什么回去，当然为了回去之前呢贬了几句德国，夸了几句中国啊，人在屋檐下，为了回去嘛怎么也得说几句啊，对中国政治呢，嘿，现在呢原来的负面评价也没有了，觉得中国越来越好，我都不评价了。这个呢各有各的为难之处，但是他应该认清，就这些人们当你们走上这条路上的时候，也可能回家能和老妈团聚啊，能呢得到很多的方便啊，包括墙内呢也有一些啊粉丝可以给你一些追捧啊，又得到了那些关注。你比如说在美国呀，包括在新西兰、澳洲，像国内的很多名人在这儿，他没人认识你。 包括美国的一些名人走在大街上也没人认识你，所以说人家没有这个追星的文化。那你回去得到了你想关注的东西，但是你有几件事儿恐怕就彻底的失去了。首先一个是什么呢？像艾薇薇这些人，你的国际符号，国际社会的那个人设就彻底崩塌了。那我以后又出来了，我重新没有了。那个当然你要不在乎就彻底没有了。为什么以前有很多人给你办画展，给你办艺术展？因为你是贴着这个标签你才值那几个钱。对不起了，以后你就没有这个了。这个就没有了。啊，很多大艺术馆尊重你是因为你前边的那个人设，你自己砸了那个人设，以后你到国际社会上一分钱都不值了。我不知道他想明白了没有啊。这是第一。第二，在海外，你不管我们是反贼还是什么吧，我们是有这么一个群体的。你的人设，原来我们对你大概还是有一个印象了。有的时候他根本不反党，他只是一个提意见的人。你看清朝还有任死谏啊，怎么怎么样的，给皇帝提意见，有海瑞那样的人。他并不反整个体制，那个我不管。但是在本来呢，在海外的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中，对你还是有一定的认知和风评的。但现在为止彻底崩塌了。以后在海外你也没法混了。这个人设当然你也不在乎，你也不珍惜，彻底就没戏了。就像当年的范增，就像当年的北岛一样。是不是里外不是人我不知道啊，彻底就没有了。这两点你必须要把它想清楚。说到第三点，回到中国去，你是得到了一些东西，但你会失去什么，你可能都很难想象。你比如说现在我今天试了一下，在抖音、小红书、新浪微博，我输入艾薇薇这三个字根本查无此人。这三个字到今天还是被屏蔽的。这不是什么关键词，是一种制度性的屏蔽和封锁。等于你在墙内你是消失的，你是没有的啊！你没有这种平台，你比如将来我要一个公众场合来说说话是不被允许的，也就是国际上的人设没有了，国内的人设也无从谈起。那你要认为那平时街坊邻居还有呢，拿我真当回事儿，还天天敲我们家门来看我了，你要愿意那样也行，但是你已经没有在国内平台的话语权了，你是查无此人。你在国际上你还是世界级的艺术家、纪录片啊、博物馆或者是诺贝尔奖的讨论的常客，你是内外不是人，你全都没有了。我不知道提前啊，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提前把这事儿想清楚了没有？啊，你想清楚了没有？真的回到国内去就吃吃喝喝，泯然众人矣，你就是一普通老百姓啊。你认为在德国开个账户很费劲，在中国开个账户很方便，好，那你就去享受这种方便。但是你在国际、国内各方面的人设彻底就崩塌了。那三个字背后原来所代表的那个文化的那种概念，那种东西彻底消失了。那你要不在乎，我岁数大了，我七十多了，我还在乎这个嘛？回家我就吃吃喝喝，我就亲情友情，大家一块聊，挺好的啊，挺好的。你回去有回去的道理，这个我没人能责备你，但是必须把这几件事儿要跟你说清楚啊，这个就都没有了。过一段时间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要认为我受不了，但很遗憾这条路上是没有办法回头的，一旦大义绝迷你就回不来了，就这么简单啊！我就是我对这件事的评价。来吧，哎呀，今天时间啊，首先啊，这是嗨，这我还真不认识，这叫富什么呀，我念不好这个拼音啊，谢谢您的支持。另外一个来自日本的朋友说，大康兄带着小孙子说托尼老师没随行，是不是因为满院的毛孩需要照顾呢？是啊，那没办法啊， 尤其是大虎子，你送到人家那狗旅馆去没人要。其实他是很乖的啊，人家都不要，那怎么办呢？小老师托你给看吧。李平说，与川普博弈，台日韩的生存只有一条，持续保持高科技的领先竞争力，否则川普一定放弃你。川普要的是两头，资源和高科技。这次台湾就凭着人家自己的本事，应该说赢得了美国的尊重。墨尔本老农说，丹麦也好，乌克兰也罢，谈的这些不会有鸟结果。真正的结果是美国把欧洲七八十年建立的政治互信，八十多年吧，彻底摧毁了。美国现在北约现在变成了一个只有象征意义的组织。从这个角度看，乌克兰战俄罗斯战争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没错。而且这种伤害是硬件的伤害。那你说川普不就四年还三年多他不干了，那下一任美国总统恢复就完了吗？有些事是硬件的伤害是恢复不了的。 Michael 说，格陵兰二战之后拥有几个美国基地，美国自己把人都撤走了，剩下一个基地，现在表示不安全，什么逻辑？说欧中俄想扩张领土不合理，美国想扩张领土是为了安全就合理了。对呀，他这个根本就不能自洽，纯粹是胡搅蛮缠，从各方面都占不到一丝一毫的道理。那你要硬来你就试试。所以说我一直认为这件事儿是假议题，因为在美国你毕竟不是习近平和普京，美国还是个法治社会，你办不下来。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今天是最长的一期节目了，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